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2月6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今日头条。
小红书遭台禁，日美备战，台海秩序或重组。美欧日三线出击，关键矿产全面去中。俄免签首日爆警察索贿，中国旅客遭押囚车。美德州再有六成市长褒奖神韵艺术团。阿里系宕机 ，Threads 一举再让中共网军消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4号台湾警政署宣布，因为中国平台小红书成为诈骗温床，将启动为期一年的封锁措施。同时中共八艘舰艇大规模出海，展现近年最强海上兵力。日本则全速增强琉球群岛壁垒化部署，美军可提前进驻。余茂春呼吁美国应告别战略含糊，效法日本走向更清晰的台海承诺。小红书在台湾约有300万用户，刑事局统计自2024年起已查获1706起诈骗案件，损失超过790万美元。同时台湾数码部点名小红书、微博等5款中国 App 存在过度搜集个资、掌握生物辨识与系统资讯等重大风险，呼吁民众立即删除。同日路透社引述四名消息人士与情资报告指出，中共近期在东海、南海与西太平洋集结超过100艘军舰与海警舰艇，规模为近年最大，重点包括山东号航母在南海活动、辽宁号航母接近台湾东南方海域、舰队经日本南部岛聚外海穿越第一岛链进入太平洋、多艘两栖攻击舰护卫舰参演，配合多域作战演练。台湾国防部已提升警戒，美国则强调将维护印太航行自由。而最新航拍画面与日媒报道显示，日本正快速加强奄美大岛、马毛岛、冲绳与那国岛的军事布局，形成封锁中国舰队出海的岛链防线。在马毛岛上2000公尺跑道初形已现，具两栖与舰载机训练能力，2030年完工，可以供美军 F-18、F-35 6机训练。在奄美大岛新设雷达站、地对舰与地对空飞弹阵地，距离台湾110公里与那国岛上就全面部署类型12对舰飞弹，射程延伸至1000几公里。加上美国提前一年向日本交付400枚战斧巡弋飞弹，其射程1600公里，可以直击北京、上海。日本2025起已具备跨域打击能力。近年中共外交部批评1951年旧金山和约非法无效，企图重新塑造二战后国际秩序，借法律战为武统台湾铺路。但是日本外务省强调，该和约是东亚和平基石。美国国务院重申日美安保与印太秩序不容北京操弄。台湾外交部指出，和约只确认日本放弃台湾，并未赋予北京主权。分析者认为，北京此举反映经济压力和内部不稳定，尝试以主权议题转移焦点，而日台互动不断升温。近日日本京都照片美术馆外张贴以正体中文书写的欢迎台湾同胞参观，相片在社群爆红，被视为台日情谊象征。日本网友回应热烈，笑称第一次看到同胞觉得舒服。 陆委会认为此举展现台日民主伙伴关系在当前中日紧张下格外具有象征意义。3号黎清德在纽约雕卜峰会访谈中罕见直接点名中国经济确实陷入困境，习近平应该将焦点从领土扩张转向人民福祉。台湾今年 GDP 预估成长 7.37%， 愿协助中国应对经济挑战。美国国务院正面回应此建设性表态，外界视为台湾首次以经济议题降低战略对抗的新尝试。彭博社观点文章指，中共在南海与台海的高压手段反而令日本成为东南亚国家的新安全靠山。菲律宾与日本加深军事合作，越南采购日本雷弹，印尼欢迎日本企业与基建投资。最新民调显示 ,60% 东盟政策精英更信任日本，北京信任度创新低。文章认为，北京若果持续强硬，东南亚恐全面去中国化。日本经济安全专家平井宏志在新书《日本消失》警告，北京正在对日本发动无武器战争，在华约100,000日侨恐沦为人质，理由包括中国具备随时封锁国际航班能力、反日情绪与宣传心智。过去已经有多起袭击日侨案例，经济制裁已从文化、旅游扩大至商务领域。卫星资料显示，日本企业正加速撤离中国，美光微软已撤出。2号，日本佳能中山公司关门，亦撤出中国。日本政府已敦促企业启动撤侨撤资双重预案。而在短短半个月内，中共一名正国级、两名副国级高官接连访俄。有的 X 时政推主认为，中俄可能在协调针对台湾与日本的军事部署或战略沟通。哈德逊研究所中国问题中心主任余茂春撰文指出，高市早苗以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提供了民主阵营最清晰的框架。台海不是民族主义问题，而是全球科技供应链海上通道的核心安全利益。美方应该从道德论述转向国家安全论述，加强台湾关系法，加深美日澳印合作。美国国务院回应会与盟友协调战略，学界认为这个可能推动美国走向战略清晰。现代人最常见的恶性循环就是日头攰到好像没电，晚上睡在床上又睡不着。健康520全新推出的宝气18味，从东方千年养生智慧出发，针对这样的生活节奏设计两大保养重点。日头以黄芪、党参等经典补气草本为基底，作为日常调理和补充元气的支持，帮助你维持精神与活力，不再那么容易觉得被掏空。晚上则搭配酸枣仁、茯神等安神草本，陪伴你身心放松，支持更好的休息感受，为隔日储备稳定状态。日头更有精神，晚上更好充电，用温和的食品吸保养，陪你慢慢告别长期耗电模式。宝气18味为膳食补充品，不具备医疗效能，无法取代任何药物与正规医疗，如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有节日惊喜优惠。川普总统12月4日在华盛顿会同民主刚果与卢旺达总统见证两国签署和平协议，同时美国还与民主刚果签署矿产与基础建设合作协议，目标是确保钴、铜、氮、锂、黄金等矿产供应，加速摆脱对中依赖。刚果总统发言人说，此协议将让该国成为非洲的能源与关键矿产枢纽，美企可以借此扩大投资矿产与基建。华府则希望改变过去由中国企业主导非洲关键矿产的格局。同时，欧盟在12月3日通过经济安全与欧盟资源再利用计划，准备在未来12个月内动用约30亿欧元，用于关键原料替代供应专案，目标是降低对中国稀土等关键矿产的依赖， 计划包括成立监控中心，效仿日本资源安全机构的模式，追踪矿产供应风险，并透过回收及对部分金属废料实施出口管制，将更多稀土、锂、钴、石墨等封锁在欧盟体系内。欧盟贸易专员说，出于经济安全的原因，欧洲企业就好像日本、美国乃至印度的企业一样，必须停止百分百从中国采购。另外，日本政府预计从2026年1月起，在南寮岛外海展开稀土试挖作业，目的是希望建立不依赖中共的供应链，提升经济安全。南寮岛是日本国土的最东端，附近海域蕴藏大量稀土资源。4号在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强调，自卫队会透过监控海域动态与收集情报，确保稀土作业能够安全进行。他亦透露，自卫队正密切监控中共航母的动向。近日大量中共军舰出现在日台海域附近，早在今年6月，中共的辽宁号航空母舰就曾出现在南寮岛附近的日本专属经济区，引发安全疑虑。有日本议员质疑，如果中共船只在日本进行开发时干扰，是否能够有效排除？小泉回应，相关部门将密切合作，让海洋资源调查人员可以安心作业。会中另一个重要议题是海底电缆的防护，全球 99% 的国际资讯传输都靠海底电缆，而日本亦铺设了22条。近年在台湾外海与欧洲外海发生过中俄船只疑似切断电缆的事件，日本防卫省表示，目前由总务省负责电信监督，海上保安厅与防卫省监视海域，警方负责登陆闸警备，外务省则推动国际合作。小泉回应说，会参考国外经验，例如部署水下无人机与摄影机进行长期监控，同时加强民间合作，保障日本的海底设施与资源安全。俄罗斯对中国实施免签制度的首日，就传出中国游客遭到俄警方索贿。福建男子龙香户12月3号在网上发布视像，称自己虽然持30日有效电子签证，却在莫斯科遭到警察以缺乏居住证为由强行押上囚车，最终被迫支付8000卢布才得以脱身，引发网友热议。龙香户说，他在11月21号入境莫斯科，与当地求学的舅父同住，原定在12月2号回国，但在12月1号晚，亦就是免签正式生效当日，他和舅父在商店外遭到警察的拦查，除了护照和签证外，警方还要求出示居住证。舅父有证件，但是龙香户讲明自己是短期旅游，警方仍以严重违法为由，将他拉向装有铁丝网的囚车，同时索要30000卢布现金。舅父尝试安抚龙香户，强调就算违规亦只会罚5000卢布，无需理会索赔，但是无奈之后，舅父亦被警察押上囚车，理由是其居住证涉嫌造假，囚车上陆续塞满多人，最后被带往警局。龙香户说，警方在警局内甚至持冲锋枪逼舅父删除录影，之后他被叫入讯问室，警察以他没有居住证为由开口索要15000卢布，他还价到8000卢布，警方立即点头，但坚持要现金，因为他现金不足，警方又要求舅父一起入来协商，最后同意以转账方式支付8000卢布，没有提供任何罚单或正式文书。付钱之后，警方态度明显转变，表示两人的证件没有问题，允许离开，甚至笑住和他握手。事件曝光后，引起大量网友讨论，有留言说，能够回来就算幸运，去俄罗斯旅游太敢，被罚钱只是小事，被捉去打仗才可怕。亦有人指出，俄罗斯多年来部分地区存在警察索贿问题，2001年就发生过类似情况，只是手法不同。有网友补充，外国人入境俄罗斯后，需要在住宿地派出所办理临时登记， 但是多数旅馆会代办，流程繁琐，规定不清，亦容易成为警方执法争议的灰色地带。有博主在 X 爆料，去旅游的中国人签证是三日，到了第三日要回国的时候，俄罗斯海关卡住不给你走，等你的签证过期，然后从俄罗斯回国要交付15,000人民币才放行。网友讨论这个简直似土匪绑票。事件目前持续发酵，不少人质疑中共官方没有发布任何旅游警示。神韵艺术团即将在2026演出季迎来巡回20周年之际，美国德州多座城市再度致赠褒奖，继六城市加奖后，埃尔帕索、加兰、麦卡伦、朗维尤、塞金与伯尼六地市长代表市议会向神韵表达高度赞誉，并宣布神韵日。市长们在褒奖公告中指出，神韵艺术团为非营利性国舞团体，20年来巡回足迹遍及德州各大城市，神韵以震撼人心的演出生动展现5000年神传中华文化精髓，激励教化并触动观众，弘扬忠义仁恕孝普世价值，在全球引起深刻共鸣。他们强调神韵艺术家的勇气、慈悲与宽容，面对打压与威胁仍然持续传递美、希望与启迪，堪为全人类珍贵典范。公告同时揭示中共迫害法轮功，并发动跨国打压神韵，施压剧院取消演出，散布炸弹威胁，散播虚假信息，甚至动用法律战。不过神韵始终坚守使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埃尔帕索市长雷纳德·威强森在表彰令中表示，神韵10年来持续莅临该市演出，作为美墨边境的文化门户，好荣幸表彰神韵对本市文化活动的非凡贡献与逆境中的韧性典范，并将2026年3月14日定为神韵日。麦卡伦市市长哈维尔·维拉洛博斯回顾神韵自2017年首度登台后，每年携全新节目黎林里奥格兰德河高，为社区增添光彩。他谴责中共跨国镇压，指出中国共产党政权本质为无神论独裁政权，因为恐惧神韵展现的神传文化与价值观，遂发动跨国打压神韵。法尼市市长法兰克里奇宣布2026年1月9日为神韵日。塞金市市长唐纳多根则宣布2025年9月30日为该市市民庆祝神韵巡回演出20周年的纪念日。同时加兰市市长迪伦克·德里克表彰神韵卓越的艺术尊敬，对社区的重大贡献及逆境中的非凡韧性。朗维尤市市长克里斯丁石原亦在褒奖证书中称赞神韵，并宣布欢迎其在2026年重返该市。北京时间4日晚，淘宝、支付宝、闲鱼等阿里系统平台同时出现大规模故障，大量用户回报付款异常。虽然目前系统已修复，但是事件迅速引爆舆论。当晚包括淘宝、闲鱼、1688等多款 App 大量出现已付款却显示未付款、订单消失等情况，淘宝崩了，支付宝崩了，随即冲上微博热搜前十。不少人误以为付款未成功导致重复支付，甚至有人因抢演唱会门票而焦急。部分用户反映支付页面长时间卡住，交易无法完成。微博博主 IT97 表示，闲鱼客服排队一度超过9000人。游戏头头机则指出，这个已是阿里今年第六度出现大规模服务故障，客服端口短暂瘫痪。与此同时，海外平台的账号所在地公开新措施，亦意外造成另一波网络震荡。 X 平台自11月22号起推出新功能，向所有人公开发文者的 IP 所在地，导致简体中文的假账号与疑似网军活动大幅减少，大量冒充台湾网友的账号被查出实际位置在中国。 使好多使用者直呼一夜之间世界清静好多。Meta 旗下 Threads 亦静静跟进，开始显示账号所在地。该功能曝光后，好多声称来自台湾，实际 IP 却位于中国的账号遭网友质疑，其中包括拥有超过16万追踪者，曾引发两岸争议的 YouTuber 逻辑思考 X 有一讲一。虽然他多次强调我是台湾人，亦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扬言愿意赌10万让公证人核对身份，但是仍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功能上线后，有网友留言说 Threads 一公开所在地，中共网军瞬间不见，原来闹台湾政府的账号多数是假装台湾人的中国账号。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国内的微博、抖音等平台，官方早已强制要求显示用户 IP 属地，声称用于打击谣言和境外势力，但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这项功能却被认为有助于揭露受中共操控的宣传与统战话术。另外，抖音近日发布新规，宣布自2026年1月1号起关闭过度美颜功能，再度引发网友热烈讨论。不少人嘲讽国内的美女主播要失业了，抖音终于开始反诈，少了很多照片反，亦有人戏称元旦后可能会看到大量榜一大哥报警，我谈了半年的网恋女神直播间内突然消失，只剩下一位大二。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十二月诡异风暴，港大火牵连中南海，集贴身高官反水，中共吓坏南京桥洞惊现民国国徽，民众悼念，官方急忙封锁。松原连环血案震惊全国，逃犯冷笑挑衅警方引恐慌。川普同卢旺达刚果领导人签署华盛顿协议。ChatGPT 成反诈神器，男子一招骗子被拍定位吓到求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5年的12月5号。近日中共官场异动不断，官员接连消失，而香港的大火惨烈以及赤裸裸的人祸迹象，还有社会舆论造成的波动，更是直接冲击中南海。有人拍讨香港政府关爱小组将公众捐赠给香港大火受害者的物资当作垃圾抌了，原因是没人需要。有网友推测估计真正原因是没人要了。更令人惊讶的是，近日命理师钟怡林表示，事发当日八栋大楼全部被防护网包裹，窗口用发泡胶挡住，火警警报还全数失灵，好奇怪。因此他用紫微斗数分析发现，这个是一场惨绝人寰的香港地运献祭局，以七栋大楼和百姓人命为祭祀焚香，等香港这片土地的福气替中央级别的官员改运。在头七之日，香港王福苑那栋失火的住宅楼的正上空，有人拍到好像一缕烟一样的云罩住月亮，仿佛月亮之门打开了，仿佛亡灵正升天而去。12月3号晚，有人还在王福苑拍到撒旦的面的异象。本台利用 AI 查看，给出的结果表明，照片没有经过 AI 编辑，是原本的照片样貌。有网友评论，回来找习近平报仇吧。近日于朦胧事件令各界看到了中共深层的可怕黑幕献祭，而这次香港大火的惨烈令人们意识到，这个根本不是什么政府，而是一群魔鬼在这里统治中国和香港。另外，目前官员失踪已经成为中南海的一个常态，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11月4号在卡塔尔多哈出席第二届社会发展世界峰会过后，至今已经一个月没有现身， 引发各种猜测。视频人江峰透露，在北京的线人爆料，中纪委书记李希已从公众视线消失了十几日，官媒连相片都不敢放。北京以海外情报圈同时传出重磅消息，李希并不是被捉，而是反水，目前在西山指挥所受到张友侠直接保护，日夜提审证人，彻查彭氏家族在粤港澳的黑幕。中共官员的腐败离谱，令人啼笑皆非。中央巡视副组长、反贪副局长是外籍人士，不过就坐上了国家金融方面的核心位置。目前这宗案件正在审理中。还有更离谱的，曾担任中国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的高炎有五本外国护照，他在2002年9月就叛逃澳大利亚，但是中共中央一直拖住，直到2003年11月先开除党籍公职。外界认为中共就是荒唐的存在，是危害整个社会的毒瘤，而世界上的人正认清中共的本质。波兰宪法法庭12月3号裁定取缔波兰共产党，指他的纲领和意识形态违宪，宣扬共产主义罪行，与现行法律体系不相容。这项裁决等同于正式解散该党，该党自2002年以来一直存在，针对该党的清算程序已持续多年。早在2020年，检察总长就首次提出相关问题。今年的2025年11月，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再次向宪法法院提交动议，尽管影响力有限。据各种估计，波兰共产党成员人数介于数百至约1000人之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卡罗尔就任波兰总统的首次外交出访，他在2025年的9月3号在白宫和美国总统川普进行正式会晤。外界认为此前稍早川普亦都通过了禁止共产主义者入美的法案，共产党的末日就到了。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不好，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有睡眠上的困扰，在职场上更有很多的上班族长时间处于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补气和安神这两个方向。第一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是放松心神，配搭一些帮助身心缓和的草本成分。这里要提醒大家，补气18味是膳食补充品，没办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在美国和台湾走得越来越近，日本亦都不断踩中共红线的时候，12月2号南京中山陵区内的一座石桥桥底被发现有大量刻有中华民国国徽的石板。南京中山陵这座石桥以陵园石碑建成，碑上中山陵四字和青天白日辉记在昏暗的桥洞中依稀可见。有网友表示，过去一年越来越多人怀念孙中山和旧时的民国，甚至有人在桥洞点上一支烟寄托心意，就好像百姓向孙中山低声倾诉，我过得不好，我无处申冤。影片发出后吓坏了中共官方，12月4号官方紧急将这座洞桥封闭。网友留言称，民众仍有清醒，当局失民心已久。有人直言，锁得住桥洞，锁不住民心。近日根据美国列根基金会最新年度国防调查报告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台湾在美国两党入面拥有高度的支持，美国社会对台湾的支持度大幅上升，共有 60% 的受访者支持美军在中国攻台时直接干预， 79% 支持台湾独立。调查显示，美国民意普遍认为维持军事优势以阻吓中共，而且台湾因科技和战略地位成为潜在冲突焦点。虽然美国长期对是不是军事协助台湾保持战略模糊， 但如今超过七成支持五角大楼协助防卫台湾。受访者支持的理由包括履行对战略伙伴的承诺，捍卫民主和主权。另外 62% 支持在中国入侵时设立禁飞区，支持承认台湾独立的比例亦从 73% 升至 79%。 这次调查是在10月23日至11月3日进行，共访问了2507位美国成年人。日前川普刚刚签了台湾保护法案，有分析认为在国际社会的立场普遍倒向台湾的局势下，对台湾主权的抹杀越来越被世人所见，而中共涉国的历史可能很快会迎来真相大白的那一日。吉林松原近日发生震惊全国的连环持刀随机行凶案，34岁的姚姓男子在12月2日在长岭造成至少9人遇害，逃亡中他甚至向朋友发视像挑衅警方，并且说警方定位不到我，便展示身上携带的三把刀毫无悔意。事件引发网民强烈批评，认为中国治安已经严重恶化，而官方标榜的大数据监控在关键的时候形同虚设。到目前为止，地方政府对实际丧生者人数和案情过程始终保持沉默，亦都让外界高度关注。据知情人士向传媒透露，姚某曾多次因盗窃罪入狱，今年6月先啱啱刑满释放，原计划南下打工谋生，为出狱仅数月便再度犯案。姚某先在长岭县作案，其后流窜到通榆县继续袭击市民，最后逃往干安县，山地累计造成长岭7人、通榆2人死亡。连环凶案接连发生，当地居民极度恐慌，部分市民甚至因害怕独自回家，选择夜间结伴在广场或公共场所过夜。区内学校机关单位亦紧急向学生及员工发出安全警示，整个地区气氛高度紧张，人心惶惶。与此同时，内地社交平台流出一段令舆论哗然的影片，片段疑似姚某和友人视像通话，画面中所见姚某神态轻松，甚至冷笑对友人说可以活一日就算一日啦，期间不断嘲笑警方，完全找不到他的踪迹，语气嚣张。据悉姚某为人孤僻但能言善辩，家庭背景坎坷，父母早逝，终身未婚，身上有刺青。案发后友人曾尝试劝他自首，却遭对方即时拉黑，警方至今仅回应正在全力追捕，未有进一步消息。此连环凶杀案令民间对大陆公安的定位技术及监控能力产生强烈质疑，事件持续发酵，进一步重创中共政府的公信力。礼拜四中午，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接待了卢旺达和刚果两国总统，并同双方共同签署了一项涵盖和平和经济内容的华盛顿协议。该协议旨在结束两个非洲国家在刚果东部的冲突，并让美国和两国分别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共同开发该地区的关键矿产资源。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四号中午，川普总统在白宫和卢旺达和刚果两国总统举行了单独会谈和三方会谈，随后三人前往刚刚改名的唐纳德 J 川普和平研究所，签署了这项名为华盛顿协议的和平和经济协定。
More than 30 years, one of the worst conflicts on earth has been raging in Eastern Congo.
川普自持称这个是伟大的一日，并且说他对两位领导人充满信心，知道他们会顺守承诺，履行协议，为各自国家的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30年来，卢旺达和刚果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造成成千百万的人死亡和大规模难民潮。今年初冲突再次升级，得到卢旺达支持的反政府武装 M23 占领了刚果东部大片地区，造成数千人死亡。6月份在美国斡船下， 两国外长在华盛顿签署了一项初步和平和经济协定。今日签署的就是最终完整的协议。该协议以矿产换安全为核心，内容包括卢旺达撤军，终止对 M23 和卢旺达解放民主力量武装的支持，90日内建立跨境经济整合框架，30日内成立联合安全协调机制，以监督撤军和武装团体解散。协议还包括人道条款。
When we will see the rejoin,
Mr. President? Not only is it doable,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great miracle.
卢旺达、刚果及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关键矿产资源，这份协议亦将为美国企业打开合作开发这些资源的大门。目前美国正寻求从中国之外获取关键矿产稀土的途径。
And we'll be involved with sending some of our biggest and greatest companies over to the two countries. And we're going to take out some of the rare earth and take out some of the assets and pay. And everybody's going to make a lot of money.
签字仪式上，卢旺达总统卡加米称赞川普是一位公正的领导人，从来不偏袒任何一方，并赞扬他的做法很务实，令他们有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并切实可行的前进道路。刚果总统齐塞克迪亦都对川普表示感激，同时希望卢旺达严肃遵守协议的文字和精神。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艾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近日印度德里一名男子巧用 AI 成功反制诈骗者，取得了对方的精准定位和清晰照片，将骗子吓得不停道歉求饶，过程分享至网络后引发热议。本月3号，这名男子在 Reddit 分享经过，他表示自己在 Facebook 收到一则冒充大学学长的信息，对方声称有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朋友即将调职，急售高档家电和家具。他致电真正的学长求证，确认是诈骗后，于是决定反将一军。之后诈骗者换上另一个戴军人头像的账号联系，并传送 QR code 要求付款。男子并未揭穿，而是假装配合，故意拖延，声称自己遇到技术问题。同时他利用 ChatGPT 生成一个简易的假支付页面。这个网页虽然外观普通，但是具备搜集 GPS 定位和启动前置镜头拍照的功能。男子将这个连接传给诈骗者，并且说上传 QR code 可以快速交易。诈骗者毫不犹豫点开后，系统立即回传其精准位置和一张清晰的正面照。男子将资料回传给对方，并留言祝你在监狱里面过得愉快。诈骗者瞬间惊了，开始频频道歉求饶，甚至承诺会停止诈骗行为。这段机智反诈的经历曝光后，迅速引发讨论。网友大赞男子善用 AI， 将 ChatGPT 用在啱的地方。但是亦有专家提醒，这一类网页可以收集敏感资讯，如果被一般民众滥用，可能造成资讯外泄风险，呼吁使用者务必谨慎。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住下来请大家收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突发，中共军舰在东亚海域大规模集结。普京启程访问印度， 行前专访未播先轰动。马克龙施压习近平，法国同中国分歧重重，笑里藏刀。大楼报告造假，港府下令全城紧急拆除棚网。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路透社4号引述四名消息人士及其审阅的情报报告指出，中共正在东亚海域部署大量共军和海警舰艇，是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展示。根据官员的讲法，中共船舰已经集结在黄海南部和东海，并且一路延伸到南海的水域，甚至进入到太平洋。这个亦都被一份区域国家情报报告得以证实。文件显示，截至4号上午，该区域有90几只中共船舰在活动。这个礼拜比较早的时候曾经超过100只。消息人士指出，这次行动超过中方去年12月的大规模海军部署。报道同时引述一名官员表示，中共在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相关言论之后，开始向这个区域派遣多个往常数量的船舰。这名知情官员说，这样就远远超出了中共国防需求，并且为各方制造风险。他还补充表示，北京借着由这次前所未有的部署来测试区域各国政府的反应。消息人士还指出，部分中方船舰在战机协同行动下，曾经对外国船只进行模拟攻击，并且演练拒止作战，目的是在冲突发生时阻止外部势力增援。共军现在还未宣布任何大规模的正式命名选择。另两名人士表示，各国正密切关注事态，但目前判断并未带来重大风险。与此同时，中共军部4号在头版刊登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师的观察报告，声称过去曾经在一次东海执行远海训练任务时，碰上两架不明飞机快速地飞近，有时盘旋上升，有时又加速俯冲，甚至售出了机身挂载的导弹，距离共军军机不到100米，双方对视近20分钟。军民网站 The War Zoom 报道，一只外形好似潜艇和军舰混合体的黑色三体船的清晰相片，近日首次被披露出来，引发外界高度关注。这只大约64公尺长的新型平台被影到停泊在广州的黄埔造船厂，专家结合潜艇式的指挥塔、泵喷推进器和深度标记等特征，推测它可能具备完全或接近完全潜航的能力，亦可以作为台海特战渗透舰。美国列根总统基金会企研究所4号公布最新民调，调查显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60% 美国民众支持美国出兵保卫台湾，高过去年的48%。另外有79%美国民众支持承认台湾独立，高过去年的73%。民调显示，美国对保卫台湾的支持是强劲的，跨党派的，并且正在增长。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费德伟3号在韩美战略论坛上表示，美国将同南韩等印太伙伴合作，维护国际海洋法及台海、南海的和平稳定。若果台湾有事，驻韩美军好可能必须被调往应对台海情势。所以南韩需要具备自身的空防力量以阻吓北韩。川普总统礼拜二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学者以及前官员分析，时机重于内容。这个是川普第二任期内签署首个以台湾为焦点的法案，并且是在他上个礼拜和习近平通话之后没多久签署的。据大陆媒体报道，台湾是川习通话的关键议题之一。华府智库研究员费瑞安认为，这个传达了一个讯息，无论美中双边对话的状况怎样，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正是透过其制度化的渠道运作。川普签署这项法案的时机亦正啱啱好是中日关系紧张的同时。费瑞安表示，这个时候签署代表白宫明白，面对中共胁迫保持沉默是不得的。他 他进一步分析，对台湾来讲，真正的考验并非是川普是不是签署了获得国会跨党派支持的程序性法案，而是当北京施压的时候，美国政府是不是能够落实实质性的承诺，透过持续军售、技术合作以及常态化交流来支持台湾。台湾总统赖清德12月3号以特邀贵宾身份接受纽约时报 Deal Book 高峰会主持人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经济形势严峻，习近平应该专注改善人民生活，而不是推动领土扩张。台湾很乐意帮助中国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项经济上边的问题。主持人提到，有分析认为习近平希望在2027年前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对此，赖清德表示，台湾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同时做最好的准备。无论共军咩时候采取行动，台湾都必须先将自身防卫能力准备好。另一方面，中共施压并未趋向缓和。就高市早苗3号表示，对台政策同日中联合声明一致。中共外交部4号批评高市敷衍搪塞，对此绝不接受。中共官媒同部分红统媒体更加是大肆渲染高市早苗肃杀了。对此，台湾民进党立委王定宇4号亲自出面一巴刮过来，直白地说真相是中国想肃杀。王定宇分析，高市首相的讲法是各国长期一贯的外交辞令，意思即是说中国你讲你的我听到了，但完全没有主张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更加质疑，大小中共官媒不约而同地扎加衣不识字，集体进行大外宣，啱啱好反映出北京当局的心虚。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亦专业分析力挺高市，这番话并不是对北京的退让，而只是一种外交礼貌。此版明夫指出，北京听得明也好，扎加衣听不明也罢，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立场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就是睡不好，同埋成日都好攰。有调查发现，唔少人时常都有失眠嘅困扰，而喺职场上边咧，更加系有好多上班族嘅长时间都处喺疲劳啊、精神难以集中嗰种状态。健康20推出嘅补气18味，参考咗传统养生观点里边嘅补气同安神两个方面。第一个系补充元气，选用一啲适合日常调理嘅草本成分，帮助维持精神同活力。第二个就是放松心神，搭配有助于舒缓神经紧张的那些草本成分，作为忙碌生活里边的保养选择。这里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的医疗。如果有不舒服，请务必咨询医师。这款产品是年节送礼的好选择，现在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刻可以享受专属节日惊喜。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启程前往新德里，展开对印度为期两日的访问。出访前，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罕见地接受印度媒体独家专访。据悉，普京访问中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及美方近期提出的俄乌和平架构发表睇法。虽然完整专访预计将在4号晚间播出，但已经引发高度关注，外界都紧张同专注咁等待，准备解读普京释放出嘅最新地缘政治信号。已经释放出嚟嘅专访片段中，普京表示，除非乌克兰军队撤离，否则将以武力全面控制乌克兰顿巴斯地区。据报道，双方谈判焦点将集中喺国防同能源领域，包括增加购买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研究讨论中嘅极音速武器计划，以及布拉莫斯导弹的新变体。另外，面对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巨头日益严厉的制裁，印俄官员亦都将在峰会中研究拟定新的机制，确保双边能源交易不受外部压力干扰。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印度同俄国过往几十年之间始终保持着紧密的盟友关系，普京同莫迪之间的私交亦都几好的。不过新德里近期先至因为来自美方的压力， 大幅减少对俄国石油的采购，所以长期在美俄势力之间游走的印度，怎样在更加复杂的国际局势中继续持盈保泰？普京此行又出于哪一种动机，将成为外界聚焦的重点？在普京眼里边，印度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印度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是俄国货物以及天然能源最佳的市场。另外，印度自从前苏联时期就是俄系军火的重要买家。近年来，美国为了针对中共威胁，在印太地区致力都几深的，亦不断加强美印两国之间的关系，正使到区域地缘政治出现微妙的转变。对于克里姆林宫来讲，若果能够成功拉拢住新德里，无疑是能够证明西方试图孤立莫斯科的努力已经失败了。BBC 指出，在9月的时候，普京出访北京，并且同习近平举行会谈，亦是出于同样的策略，传递出莫斯科仍然拥有强大盟友，并且支持全球多极体系的立场。这个时候，普京的到访不单止对西方来讲构成地缘政治上的威胁，更加是对莫迪怎样维护战略自主地位的重要挑战。路透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昨日即是3号抵达北京，开启他的第4次访华行程。这次马克龙带着庞大的商业团，力拼在在任期后半场巩固外交成就，并且争取法国企业订单，亦顺便帮2027年大选前的政治遗产加分。马克龙尤其希望北京能够对俄乌战争施压，但北京更加在意的是怎样在川普关税冲击下，从欧美紧缩的经贸环境中找到外交突破口。马克龙4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习近平时表示，中法对话现在比以往更加重要。他提出3项合作方向：地缘稳定、经济再平衡、环境永续。他呼吁中方应该同欧盟共同打造更公平、更有力的经济治理规则，避免供应链受到政治不确定性冲击。习近平预计5号将亲自陪同马克龙前往四川，这种离京外访的特别陪同极为罕见。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双边利益盘算交错，友好气氛难掩实质分歧。北京急于缓解欧盟对他的高额补贴的电动汽车产业所引发的贸易摩擦，同时亦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能替代美国市场的可靠贸易伙伴。不过，欧盟在今年10月投票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入口关税之后，中共随即采取报复行动。至于法国等了很久的500架空中巴士订单，习近平几乎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拍板，因为美国正要求中国承诺购买更多的波音飞机，若果答应法国订单，将大幅削减中方对美国谈判的筹码。北京对俄罗斯的支持态度亦令到欧盟不敢期待习近平在乌克兰问题上大幅松动。欧盟礼拜三亦同步宣布了新的经济安全政策，目的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会后双方共签署12项合作协议，涵盖人口老化、投资、核能和熊猫保育等领域。不过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法经贸失衡正在持续扩大。中国每年向法国销售大约450亿美元的商品，多数是 Shine 等电商平台直寄的低价衣物和小物件。法国则向中国出口大约350亿美元商品，以化妆品、飞机零件和烈酒为主。整体来说，欧盟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自2019年以来增加接近60%。路透社报道，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经调查确认外墙装修用的棚网是助长火势吞噬高楼的元凶。为亡羊补牢，香港政府3号深夜下达紧急命令，要求全港所有正在进行大维修的建筑需要在3日内全面拆除同类网罩。这个意味着这座金融中心的建筑装修工程将全面陷入瘫痪。这项命令冲击巨大，香港各地的装修工地4号一早就开始进行拆除作业。港府强调， 未来所有棚架网必须经过指定实验室认证符合安全标准之后，先至允许重新安装。警方调查承认，涉案嘅劣质网罩来自中国山东一家制造商，而且涉及伪造安全检测文件。呢一批黑心建材唔单止用喺宏福苑，仲流入市内其他工地。但调查显示，国家劳动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并冇发出相关证书，滨州市检验检测中心则暂时未取得联系。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这个公司留低嘅所有联络方式都系空号。政府已经正式立案，警方而家已经逮捕21人，其中15人涉嫌误杀，另有6个人涉嫌向消防处提供虚假陈述。虽然搜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市民的震惊和愤怒仍在蔓延。随着更多工程事故疑点被揭露，追责的呼声亦不断升高。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戒立健表示，香港的大火咁惨烈并不意外，堪称中国大陆巨大灾难的 2.0 版。中共完全控制下的城市灾难遍地，因为共产党已经将香港的法治、自由和监督完全破坏。制度缺失下必然滋生腐败和专权。而宏福苑大楼翻身属于政府项目工程，火灾肇事者就是中共独裁腐败的体制。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突发，今日泽连斯基险遭暗害，到底发生了什么？马克龙与习近平在北京正面开战，习国斯被台湾所后，而川普一句话，北京吓到发两万字求饶。马瑞卿千亿赃款黑幕被挖，香港大火烧向彭丽媛，救灾巨款要消失，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今日12月4号，据《华尔街日报》发出重磅消息，泽连斯基险遭暗害，侥幸避过了军用大型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马克龙在北京因为俄乌问题与习近平硬碰硬，多家外媒都报道了这个突发消息。泽连斯基总统的专机在离开爱尔兰之际，有四架大型无人机出现都柏林机场，一艘部署在都柏林湾外海负责护卫总统专机的爱尔兰海军舰艇，在泽连斯基班机即将抵达前，目击四至五架军用大型无人机升空，并向总统班机飞行路径移动。无人机闯入了泽连斯基专机预定飞行的禁飞区，并逼近降落航道。索性总统专机提前降落，才避开了无人机。爱尔兰安全部门说，事件已被定调为刺杀未遂的混合型袭击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俄美谈判日前破局，而普京在谈判期间直接说，欧洲如果开战，俄罗斯随时奉陪。这个亦显示，无论是过去的美俄28点和平计划，定是后来的美乌20点和平计划，全部失败。随后欧洲议会议员和欧盟27国昨日达成了集体达成协议，将在2027年秋季之前，欧盟全境禁止俄罗斯天然气入口到欧盟全境，就是要切断俄罗斯战争机械的金源。而12月4号，普京更是公开表明，乌克兰军队必须撤离顿巴斯地区，否则俄军会用武力或其他方式夺取顿巴斯全境。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